弟兄姐妹，圣诞快乐！这是我们一个圣诞的主日，还有几天就是圣诞节了，所以我们今天眼睛看到的都是圣诞的颜色，我们耳朵听到的可能都是圣诞的音乐，我们甚至我们整个身心都可以闻到那圣诞越来越浓郁的那种气氛。即使我们那个不显眼的社区，今天你来祷告的话，你开进来你就会哦，哇，这么漂亮！我不知道再来的人是不是每一次都会感到很漂亮。我们整个的 neighborhood， 哇，整个把整个的社区都做起一个灯的世界，非常非常的漂亮。但是今天的问题是说，我们怎么来纪念主的圣诞？我记得2000年的时候，我回国短宣，在家庭教会中跟弟兄姐妹有分享，他们希望我分享圣诞的信息。那个时候我正好是圣诞回到了中国，我在主面前祷告，我能分享什么呢？如果一个人要纪念主的诞生，最好的就是信耶稣。如果一个人真实的要纪念主的诞生，他真的就是要爱主，不仅爱主也要跟随主。所以同样，今天我们最好的纪念主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是主的仆人，是主的童女，是主的管家的话，我们就要体恤耶稣的心肠，明白他的心意。最近一段时间来，我一直来传讲门徒的信息。上一堂的信息是良善的仆人，我们讲了良善是一个属灵的品格，它是需要我们一生来学习的。而一个懂得求问上帝在自己生命中的旨意和带领，就是学习良善的开始。我不知道当我讲这样信息的时候，你是不是在主的面前有一个求问，求问说，神啊，你把我放到这个世界上来，你在你的恩典中重生了我，你在我的生命中的旨意和带领是什么？如果问过这样问题的，我可以告诉你，你是学习良善的开始。如果你从来没有问过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良善。我盼望学习良善就开始求问主开始。一个人愿意从神那里白白的得到才能和恩典，也能够白白使用出来服侍教会，祝福众人，这就是良善的实际。一个是学习良善的开始，一个是良善的实际。最后我也讲到了，一个人如果愿意能够与主同心同工同乐，那就是耶稣眼中的良善了。所以上个礼拜的信息，我非常直白的告诉大家，要做一个良善的仆人，第一，要快快的挖掘已经被我们埋在地底下的营养，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要快快的去占取营养。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挖掘啊。那原本这个周末礼拜一我就要出去一个礼拜啊，但是后来我们计划改变了，计划改变了以后，我就想起来几个礼拜前我们在祷告会中祷告，亚洲的那一群的炒菜的四川师傅，他们说要找教会，因为25号那一天他们全部放假，不知道到哪里去，问遍教会有没有活动，教会都没有活动，能不能有弟兄姐妹接纳他。所以两三个礼拜前我们教会就为这个事情祷告，所以圣灵就提醒我，既然你不出去了，就可以接待他们。感谢主，昨天总算联络上了，有三个人会祈求休斯顿，但是还有两个炒菜师傅会来到我们家。我在主面前的祷告，主啊，感谢主，因为我本来就是个做厨师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跟人传福音，但是我好像还没有，似乎还没有跟那做厨师的来传过福音啊。主啊，你给我一个机会来还福音的债。亲爱弟兄姐妹，其实这就是把已经埋在地底下的营养挖出来，因为我做厨，他也做厨，我们有很多的连接点，可以有共同的话语，这是神已经埋在已经给你的营养，可能我不注意已经埋在了地底下。还有一个，要快快的去占取营养，因为每一天都是一个得营养的机会，每一天也是一个交账的时刻。我相信上个礼拜我讲过赚营养，已经有人跟我讲了，有个姐妹跟我讲，牧师你讲得很好，赚取营养我们都要去赚取。我也相信这个礼拜因为明白了这个道理，这个礼拜我相信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已经为主用属给他的家业去赚取了一些营养。所以我们真的要明白，如果我们真是上帝的仆人的话，我们真的手中有上帝给我们的家业的话，我们真的要为神用他给我们的才能和恩赐，要多多的去赚取营养，做一个良善的仆人。因为在耶稣来的时候，他要收账的时候，我们可以同他一同快乐，享受快乐。今天的信息呢，已经到了门徒的第二篇，叫什么？大家翻翻单章，聪明的童女。所谓聪明的人都有一些特点，比如他会知道现在自己最重要的应该做什么。耶稣曾经讲过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故事， 这个不义的管家非常的聪明，他要比我们神的儿女耶稣说要聪明的多。这个不义的管家聪明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因为最近呢有这个金融风暴，这个不义的管家呢就要被他的主人要辞退了，灾难马上要来临了。他非常的清楚，他只要出了主人这个家门呢，他就会走投无路。他自己在叹息说，我这个人啊，将来出去这个门的时候我能做什么呢？如果我要锄地我没有力，要讨饭呢怕羞，所以为了在主人辞退之后有一条活路，有一条生路，他就开始积极的行动起来了。他趁主人不在的时候就大慷主人之慨，将所有主人欠主人债的债权人，在欠债的人全部到他面前来，改写他们欠债的数目，打折的打折，减半的减半。于是所有的债务人都非常感谢他的恩典。嘿，耶稣说这个人非常的聪明，为的就是讨大家的欢心，讨在日后被主人辞退了以后，可以有人来因此来收留他。耶稣感慨今天神的儿女缺乏这种危机意识，他说还不如这个不义的管家。因为今天神的儿女明明知道他要回来收账难以交代，却还不抓紧眼下的时机多做准备。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没有指责不义的管家吃里扒外的不义，而是夸奖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可见耶稣对上帝儿女们心中的迟钝和愚昧有扼腕切肤之痛啊。耶稣讲了这样的话，他说主人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就是今天世界上不幸的人，在世界的事情之上比那些光明之子要更加来的聪明，这是耶稣的原话。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耶稣怎么要让我们学一个聪明的童女。我们就来看一个聪明童女的故事。耶稣讲这个比喻，他要告诉我们这个聪明的童女到底聪明在哪里，我们又可以怎么来向这些聪明的童女来学习。请大家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25章，马太福音新约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25章，我们将从第一节要读到第13节。盼望我们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来领受耶稣的话。今天是纪念耶稣所诞生的日子，我们更要有这个心来思想复活的耶稣今天要借着这些对我们说什么话。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诵读。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直言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关。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13节，我们再一起来。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我先就这一段的比喻的本身，从字面的意思上跟大家有一些的提示。这是一个比喻，是有关天国的。所以耶稣第一句话是说，天国好比10个童女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所谓的天国，我早就跟大家说过，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国度。不是未来指我们基督徒死后要去的天堂，而是指此时此刻是否愿意顺服神的管制，跟随神的带领，享受他的丰富和同在。所以所谓的等候新郎，等候主的再来，不是在以后的某一天，而是在每一个今天。所以我听到一句非常聪明的话，说这个人说，我只有2天，除了今天以外就是耶稣来的明天。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随时随后准备好耶稣明天再来。因为耶稣说的非常清楚，那个日子那个时辰你们都不知道。 这里第二个字面上的解释是聪明。聪明在这里不是得救的问题，我们常常看这个圣经结果走偏了，常常在问人到底得救不得救，余志伟的同意。今天耶稣不是问你这个问题，这里讲的不是得救的问题，而是见了耶稣能不能交账的问题。所以我讲到要快快挖银两，快快去赚取银两，这不仅是一个良善，而且有一份的聪明。讲到聪明的童女，我讲一个小插曲。去年的五月我到这里来 interview， 那一次的 interview 是二十几个执事来 interview 我这个未来要来到这边来聘牧的牧师。有一个执事问我说，张牧师请问，大灾难的时候我们教会是灾前被提、灾中被提还是灾后被提？我说我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研究，说白了我也不太感兴趣，但是我真的是知道我们都要做一个聪明的童女，随时等候新郎的再来。因为这个聪明的回答我就来到了这里，弟兄姐明白吗？所以我今天想说，不仅是你我这个牧师要做一个聪明的童女，在磐石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应该是一个聪明的童女。阿们阿们。弟兄姐妹，耶稣的日子什么时候来不知道，但是我们都要做聪明的童女。第三个意思，字面的意思，聪明的童女，耶稣讲到是预备油拿着灯。这个预备油拿着灯，弟兄姐妹明白，这是一个在行动中的等候，也是在一个等候中的行动。别忘了他们只是不是干在那边的，这是一个等候中的行动。有一天当主来你要向他交账的时候，你不能对主说，那个时候我曾经心里想过什么。耶稣要问你说，你曾经做了什么，有没有将主人托付给你的家业去赚回相同的银两？因为你手中得到的是上帝给你的家业，是他的产业都给你了，你有没有得到相同的银两？第四个字面的意思，我们要明白新郎迟延的时候，现在我们该做什么？在他迟延的时候，神给我们人生有选择的自由，给我们的自由的意志，因为我们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上帝有自由的意志，神也给我们有自由的意志，我们可以在他所规定的时间里自由的去选择这或者是选择那。正在新郎迟延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有时间去悔改，但是也可以有时间继续打盹睡觉。我们可以扔掉愚昧变为聪明，也可以继续愚昧下去，直到见到新郎的面。但是问题是，我们要为这个自由的选择承担所有的后果。第五个解释，这里面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的区别到底在哪里？不在于他们手中拿着油和拿着灯，而在于新郎在他们内心的地位，在于他们平日对新郎的向往和思念。记住，不是你眼见的那一个灯和油，他们也有油啊，只是油不够啦，他们也提着灯去啦，明白吗？是在他们里面对那个新郎内心的那个思念和向往，新郎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到底是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聪明的童女这个故事寓意是清楚的，耶稣的心意大家也应该是明白的。所以这个信息我会在教会生活的应用的层面上讲五个小点，大家都可以试着去行动，也可以试着去改变。上个礼拜你们主日学是使徒行传是上到了最后的一章啊，最后的一章上帝讲到他的百姓有一些的症状是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当你们在讨论什么叫油蒙了心的时候，有人说我们要指明，不要太笼统，不要说油蒙了心到底是什么油，我们要讲出来。哎，有一个姐妹第一次到我们教会来，她听了很受感动，她说好啊，我们过去从来只是在圣经的亮光上，但今天要指明到底是什么油蒙了我的心，我们要指出来，我们就改变。是的，这是圣灵的感动在我们里面，有感动就要有行动，因为谁都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来，所以要快。如果圣灵让你今天看到你自己里面的愚拙，那你就靠着圣灵加给你的力量，今天你就可以变为聪明。今天所以我就接着就讲五个在你教会生活层面中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做啊。我们盼望我们愚拙的变为聪明，软弱的变为刚强。第一个，努力为主去多得一个人，努力为主去多得那一个人。刚才不是说吗，我们爱主的缘故是什么？是诗歌唱道，我们要为主去寻找那失丧的人，要让那些疲倦的人能够躺在主的怀中。亲爱的弟兄姐妹， 聪明的童女预备油，拿着灯，我刚才讲了，是一个等候中的行动。09年，我们每个人要去求神赐给我们一个人。嘿，你要求啊，你求神才给你啊。神其实将很多的要得救的人都预备好了，就看你预备好了没有。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向上帝来求得一个人，让我们能够与他同得福音的好处。这个人或许是我们的家人，或许是我们的邻舍，或许是我的同事，我们要求神让我们得着。我们也愿意因着为了得这个人，愿意为神舍得，让我们乐意的为他的灵魂付上我的时间、我的精力和我的金钱。记得要得着一个灵魂，你必须要付出什么。请记得一句话，如果福音没有传出去，那福音就不算的是福音。神所重用的牧师布永康，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愿地狱空无一人，但愿天堂人山人海。这是一个聪明人的一个说的，因为主也说，我不愿意一人存人，乃愿人人悔改。我上次讲过了，这是我去开特会听到上海的家庭教会的领袖他们在说，真的是看到他们里面的聪明。这样一个连聚会的场所常常会被冲击的这样一个教会，这样一个连好像名不正言不顺的，连牌子都不可以竖起来这样一个教会，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向韩国、向伊朗去宣教了。北京的教会也是如此，他们常常聚会的场所也会受到一些的冲击啊，常常会被教会的领袖会被监视，但是他们却开始组织了一些人开始出去。他们到哪里去传福音啊？到上访村。大家知道在北京啊，上访村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气候了，很多人要去冤假错案要去告。他们这些人都是城市的边缘民，没有一个人看得起他们，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属于谁。有些人一辈子最后的余生就在上访村死去了，这些人谁在关心？所以教会就把食物，就把所需要的东西送到上访村，在那边建立去团契，带领他们信主。这是聪明的，这是聪明的童女，他们起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祷告中看到什么？看到我们磐石教会也是一样，也有这一群聪明的童女看得出来了。他们不愿意享受在原来安舒的那种安乐的属灵的环境中，他们愿意出来蒙上帝的呼召，愿意到奥斯汀的大西北去建立第一个华人教会，要在三个没有华人教会的地方去建立第一个华人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聪明的，你也是有福的。我们是为了这个福音去建立教会，为的是要叫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起来传扬福音。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每个人都起来传扬福音的教会。阿们。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的教会都成为一个人人都是聪明童女的教会，都是能够为主去得那一个人。不管你今天是 在开小组，比如说礼拜五我去看到一个小组，他们就精心策划怎么把今天我们一个圣诞的好像是一个 party 的变成一个好好的福音的一个行动。很多人在做脑筋，很多人在做一个美味的小菜，让这些人吃喝有一天都吃喝到耶稣的里面。这是聪明的童女，他们在抢食银两，去占取银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09年每个人都求神去为主多得那一个人。这是因着彼岸的这个特会，在那边要在海边有这样的祷告，我要去做带领分配，我去要做带领这一次的祷告。所以一路上从营地出发一直到那边要开40分钟的路，在路上我跟神祷告，神啊，你要给我心里有什么样的一个点拨啊？神说，给你一个悔改的机会。哦，我说神，真的，这些年来虽然我们常常说传福音，但是我们对那边13亿同胞灵魂的得救，其实我们里面真的是对同胞对弟兄爱的不深，爱的也不真啊。亲爱的主，谢谢你啊，给我一个悔改的机会啊。因为有这样一个悔改的机会，所以我们都到那个海边。因为我们平时有了这样懒惰，神才赐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机会，我们去悔改了。所以今天神呼召我们在奥斯汀的大西北去建立磐石教会，是给我们一个过去没有好好传福音的悔改的机会。我盼望弟兄姐妹灵里有这样的认识，如果有这样一个悔改的机会，你真的会去为神去得一个人。我想到在那一天开车往海边去的时候，我想到圣经中有财主在阴间里为他的弟兄没有得救的灵魂有一天也会下到阴间，心里万分焦急的故事。大家看，听到这个圣经上有没有耶稣讲过这个故事啊？ 一个已经死在阴间里的人，为着五个弟兄还在活在上面，没有信主，有一天也要跟他一样下来，万分焦急去求谁啊？求亚伯拉罕。祖宗啊，祖宗啊，能不能叫一个人死人复活，去告诉我那五个弟兄，因为他有一天也要下到这边来了。我说神啊，今天我们好好的活在地上，可能对灵魂的那种拯救还没有个下在监狱地狱里的那一个财主来的真实。我认识了一个朋友，他的年龄已经跟我差不多多了，所以他已经在工作的时候他信了耶稣，他信耶稣了一天走回家就找到哥哥，哥哥哥哥，他说你在大学时代就信主了，这么几十年你从来没有跟我传过福音，如果这几十年中我死了，那我们兄弟就永远没有办法见面了，我就死在阴间里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大家想一想自己还没得救的亲朋好友，倘若你从来没有向他好好的传过福音，有一天他会在地狱的另外的那个地方，他会说我们很自私，说我们很无情，这是真实的。耶稣讲的一个灵界的故事，耶稣讲阴间的故事不多，讲这个故事给我们里面一个很深的提醒。我记得神所重用的目的，他在芝加哥，他在美国布道，他有一天要传讲那个信息是耶稣的信息，就好像我今天常常传讲耶稣信息一样，连续几个礼拜要传信息。他就想说，好，我今天不复召了，放到下个礼拜复召吧，下一次主日再复召吧。想不到就在他主日那一刻，其实外面已经在很多的救护车的铃声已经在响了，原来芝加哥的城市已经着火了，这一次把大家放回去了。想不到就在那次变成了一个世纪的大火，许多他的连他的聚会所都烧了。 OK， 很多人在这个大火中死去了，许多没有信主的人就白白的进到了地狱中去了。你知道穆迪在神殿前怎么样的祷告？他说，主啊，赦免我亲夫的罪啊。他里面何等的自责，他说那些人下到地狱里像会在神的面前来控告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磐石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起来，要为主去多得那一个人，这个人神已经放在你旁边了，已经放在你心里了。要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童女，记得永远记得一句话，如果福音不传出去，福音就不算的福音，至少对你来说是如此。盼望我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已经得着了神那么多的家业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说，主啊，我已经占回了同样的银两。神会说我们是忠心良善的。这是第一个在操作层面上的，在教会生活中的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我们要同心合意信望福音。我说了，聪明的童女是预备油拿着灯，这是一个等候中的行动。新的一年除了传福音之外，我们教会还要继续有同心合一信望福音的见证。非常的感谢主，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主的话语非常的渴慕。我们主日学常年出席的人数都是在80%，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单纯，也很和睦。这一年我几乎没有听到弟兄姐妹之间彼此有什么论断批评，我看到的倒是教会的事工哪里有不足有破口，哪里就有人堵上去悄悄的做起来，没有一点的声音。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要成为我们磐石教会的教会文化。阿们。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我到北加聚会听到一个动人的见证，那就是边云波老弟兄，他也曾经在我们中间来传讲过福音。他说那一次他在欧洲有整整40天，好像是在一个昏迷难处中，3次已经有死亡的通知已经发到了，但是神还把他救回来了。40天之后他起来了，他做一件第一件事做什么事呢？圣灵提醒他，既然我让你活了，你就要向那些心里还怀怨的，向你怀怨的那些人去道歉。所以边云波老弟兄就做了一件事情，或写信或打电话，岳阳的电话也好，反正这一辈子在主面前跟别人服侍中有难处的都去打电话，就求人赦免。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在祭坛上献祭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有心里不满的，就请你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和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我们磐石教会要做出一个见证，合一的见证来，共同兴旺福音。我们真的跟这个弟兄有怀怨，盼望我们在主面前要向主献礼的时候，先去跟那个弟兄来和好。我们不能在里面再有怀怨。我们基督教有一个很不好的见证，就是宗派之间的不和，神学之间的不和， 属灵恩赐之间的不合。回教的领袖有对我们基督教有这样一句话，你们十一个基督徒在一起，会十个基督徒在一起会分出十一个宗派来。大家明白这句话吗？十个基督徒在一起会分出十一个宗派来。我们今天常常说，是的，那么多的宗派看到神的丰富不错，那么多的宗派可以看到神的丰富，但是我们也要为之痛心啊！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童女，要在教会生活中荣耀上帝的名。在北美的华人教会中，我们可以看到常常为了宗派的问题、神学的问题、恩赐的问题，常常彼此争论，失去了同心合一、信望福音的见证。有的地方神的一句话可以救一群人，但是我们常常为了神的一句话不同的解释，争得彼此乡愁。我盼望我们磐石教会从此以后不要为宗派的问题、神学的问题、恩赐的问题彼此争论，我们大家要安静遵守教会的秩序，顺服属灵的权柄。我们只认自己是个童女，只认教会在地上的目标就是为了荣耀主的名，等候新郎的到来。阿们。这样教会就充满了荣耀，无论你是哪个宗派的，来到我们教会都觉得，哎呦，在这个教会中找到我的那一部分，那一部分属于我的，因为它本身就属于神的。那我们中间就没有其他的，彼此遮盖，彼此隐藏，一同来荣耀上帝的名，这样的教会就会日长夜大。弟兄姐妹，这是真实的，很多的教会因着难处，彼此把现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里面，我们要有更大的心，像耶稣的心那一样广阔的心。记得永远神叫我们从耶路撒冷啊、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看到吗？神的国是这个平面的展出来的，而不是要造一个所谓的巴别塔竖起来荣耀自己，不，我们就是一个平面的，要更多的分享出去。第三个，我们能够做的是殷勤侍奉主，没有分心的事。第三个是殷勤侍奉主，没有分心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我从来说，我如果作为牧师，我可能不敢讲这样的话，我可能会对弟兄姐妹讲，殷勤侍奉主，少有分心的事，我不会讲没有分心的事。但是我们主的话都是绝对的，保罗在讲说这个话语的时候，实在是告诉我们，我们真的里面要有没有分心的事，才能做到殷勤服侍主，尊主为大。因为在耶稣的眼里，聪明的童女他们的聪明就在于殷勤等候新郎，没有分心的事。他们就拿着灯，灌满了油，就是一心一意等候新郎的到来。保罗看到人性的软弱，看到世事的残累，所以他就用运动场上的竞争来比喻我们要攻克己身，放下各样的重担来奔跑前面的路。所以保罗是说的，说凡脚力争胜的诸事都要有节制。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的想法要去做，但是上帝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脚力得胜，就像运动场上我要得第一的话，我要克服许多，要有很多的节制在里面。其实一个运动员是很会节制的，他如果没有这个节制，身体很快就胖起来了。这个世界上的美味佳肴太多了，他只要多吃几顿，那个可能就影响他的速度了。所以一个世界上的人尚且如此，那我们一个属灵的人更加明白。所以你要得到胜利，得到主的赏赐，你就要为这个目标节制自己的言行举止，让自己这个充满惰性的身体服从主为我们定下的人生的目标。我们的身体都充满惰性的，好躺就多躺一会，好迟就迟一会，都是如此的。但是我们要为着主的缘故，要克服己身，叫声服我。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保罗不是在提倡一个苦行主义，而是告诉我们，他在属灵的路上有一个很大的拦阻，是来自里面的肉体的一个懒惰。所以保罗自己也有一个担心，他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保罗担心若送出了肉体的软弱，让世事而分心，那我们就不能在运动中得胜，也不能最后得到主的赏赐。所以请注意，愚拙的童女，他们一开始我讲过了，他们也都是提着灯的，他们也知道此行的目的是要去迎接新郎的，只是他们灯里面没有预备好足够的油，看到吗？新郎来的时候他们灯也亮着吗？亮着，但是油不够了，看到吗？油不够了，对吧？半道上呢碰到了什么事呢？就打岔，就分心了。我们认识一个姐妹， 我们认识他们两姐妹，这个两姐妹都是蛮爱主的，在教会里也有蛮有侍奉的。但是大家知道前几年房产市场那么好的时候，这位两姐妹每个人都买了两栋的房子，结果最近的整个的风暴就下来以后，她的两栋的房子全部缩水了，他们今天赚来的钱不断的去补贴那两栋房子。所以我就在想说，他们如今侍奉起来，现在电话中来跟我们打，家都打过来，他们就很沉重，明白吗？就很多的事就不得不分心。所以我在讲，今天在金融风暴中，很多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在讲什么？讲布什政府怎么怎么没有用，讲那个华尔街人怎么怎么贪婪。我可以告诉你，如果圣灵感动你的话，你可以心里非常明白，在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我们很多基督徒也同样的贪恋这个世界，很多的基督徒也一样在很多的事实上在打岔，我们也分了心。所以我们也可以继续看到，在我们的磐石教会，当我们从上午改到下午敬拜的时候，就有好几个家庭就为着孩子的课后教育，为着孩子的睡眠问题和习惯问题，他们就打岔了，就分心了，半年一载就不再来了，这就是分心了。也有些弟兄姐妹主日聚会小组聚会常常因故无故缺席，或者说因故缺席，每个都有理由的。这个世界上你要找一个理由什么不去不来，那太容易了，对不对？所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知道让你不能来聚会的这件事对你来说的确很重要，但是你没有想到你如此的分心，就谈不上殷勤侍奉主了，也失落了那个童女本该有的那一份的聪明了。我们看到耶稣的比喻中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他说在新郎食言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本来新郎食言对一个没有预备好油的童女是一个极好的悔改机会，就好比我们今天提着灯，如果我们里面还没有油的话，趁着耶稣还没有来，快快悔改去预备油，快快去把那个地下的银子挖出来，快快的去为主去占着那个银两。所以一个愚拙的童女还不是一个今天灯里没有油的人，真正的不可救药的愚拙，最后会被新郎弃绝在门外的童女，是在新郎食言的时候延迟的时候也照样不去打油，甚至还呼呼的打盹睡着了，直到新郎出现审判的来临。其实耶稣的打盹睡着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因为晚上谁也难免发困打盹。耶稣说的打盹睡着是指人被世界上的事打了岔，分了心，完全忘记了自己得着了新生命之后人生的目的到底应该是什么。我知道蛮多的基督徒他们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我已经重生了，我今天神让我活在这个世界上，重生了我，让我进到永远，他在我生命中的旨意，我人生中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要说明的是，在实际的生活中，愚笨的童女并不总是懒惰成性的。我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许多愚笨的童女，他们比别人可能更加的勤奋。问题是，他们只是忙于自己那永远忙不完的事，对等候新郎的再来已经心不在焉，对耶稣的再来已经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你再说耶稣再来。我今天查了经文，在新约里面21句话里面就有一句是讲到耶稣的再来，但是没有感觉，没有感觉。所以耶稣说的聪明的童女的比喻其实是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告诫。好，今天我们接着讲第四个，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层面中可以来做到的，我们基督徒都要有末世感。末世感，今天或者今天我今天的这个侍奉可能是末班车，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敬拜主，今天我在讲台上侍奉，今天你在做笔记，今天你要做什么，都可能是末班车。耶稣也将天国的比喻那些为进葡萄园打工的，他说主人啊，从清晨起来一直到太阳落山，一天五次来到葡萄园门外去邀请那些闲逛的人进葡萄园打工。当然今天在经济这么不好的情况中，一个公司的老板有五次到门口说嗨，你们闲着快进来，那是不得了，一定是福音了，对不对？耶稣讲的就是福音嘛。很多人闲荡的命都没有了，饭都没法吃饱了，耶稣说你到葡萄园打工还有工钱给你，对不对？一天五次来到门外要大家进去打工。但是大家想过没有，耶稣今天来邀请 你怎么知道今天还有五次还有六次呢？或许这一次就是最后的一次。所以今天神叫我们参与有感动参与个侍奉，可能是最后一次，可能是最后一次。我上个礼拜讲迪兰师母也是，然后耶稣30年都没有骑马骑驴过，但是他要临上十字架的时候要骑一头小驴子，只有这一次机会，我要抓住，我愿意做主的驴子，让主来骑，荣耀的走进耶路撒冷。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真是一个属灵的人，盼望你从此有里面有一个默示感在里面，今天可能是最后一天，今天我做的侍奉可能是最后一个侍奉。这一次边云波老弟兄来服侍，他说来服侍之前又有整个三个礼拜又病倒了，哇，年纪大了好像常常这样，这一次他就觉得可能又完蛋，我又去不了了。你要知道一个大的聚会去服侍就是一场很大的征战，不是讲一时道啊，要背后很多的祷告要拖住啊，他觉得可能没有力，他所以打电话给整个筹备小组说，你们预备一个 backup 另外一个讲员，万一我不行了你们随时可以上来。他说我在主面前真的祷告，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所以我今天在讲台上，他说我告诉弟兄姐妹可能是最后一次服侍了，在这样大的聚会中可能你们再也见不到我了。一个80、90岁的老弟兄在主面前这样真诚的来跟我们讲说，我们这些年轻的晚辈在后面怎么想说，并不是因为他年老了可以讲这样的话可能是最后一次，你我年轻的其实也是一样，如果新郎来了，管你什么年轻的年老的，都要什么，都被主要提走，对不对？我们都要拿着现有已经赚回的银两去见我们的主。所以有人讲过这样一句话，没有末世感的基督徒他的生命是不健康的。你如果要做一个有健康的生命的基督徒，你就要里面有一个蛮深的一个末世感在里面。圣经上说罗德的妻子，这个罗德的妻子因为末日审判来临仍然留恋以往的年日，所以上帝叫他，你在走的时候绝对不要去留恋过去的日子，所有的一切都扔掉，你带不走，你如果回头审判就临到，你会变成一个永远不动的岩柱。但是罗德的妻子怎么样，在拼命奔走的时候，因为留下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他还要忍不住回去望，就在那望一刻什么，就变成了永远不动的一个岩柱。你知道耶稣怎么来讲，讲到末世的时候耶稣特别讲了一句话，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耶稣的意思是要我们对世界上的事物有一个愿意割舍的心，专心预备他的再来。讲一个笑话给大家听，那一年我正好在西雅图服侍教会7年，我们有一个安息在那边有半年的时间，那教会正好请宁子来服侍，那宁子呢是个南京人，那我是上海人，会烧江浙菜，所以他旅途也可能蛮疲劳的，我就在家里接待他，我烧了一桌蛮好的江南菜江浙菜给他，想不到他吃了大概吃出过去妈妈的味道来了，那个哇，他说这么好吃啊，小刚你怎么这么会烧啊，他就讲了一句笑话，如果此刻耶稣要带我走的话，我还要回头来看这个菜。哇，这是一个诗人，他是个文学家，所以讲出很有诗意的话来。但是我想过在属灵的世上，我们常常因为世界上很多的事情分心，我们临走被主要带走的时候，我们觉得还不快，我还有的东西还要看呢。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在那个时候有半年的安息的时候，有一次教会要迎新，那个迎新除了晚会哈，我们第二天还有一个形式在海边开放，有一个弟兄正好有码头边，他开放他的码头游艇码头旁边蛮长的海岸线，大家可以去挖海产品，可以，他已经预备了很多的螃蟹都在上面，已经煮熟了，已经在芭比 Q 好的旁边，大家可以去，你也可以去挖。我是第一次到海边玩疯了，真的是啊，迎新的朋友也忘记了，讲了几句福音我就去挖了，你知道吗，一挖挖到象拔蚌的还了得了，象拔蚌哇，那个珍贵的那个海鲜呢、啊、不得了，我提着酱油桶去挖，那个一挖就是一个，所有人傻眼了，这个怎么从来没有这么会挖，哇哇哇，突然砸到了一根旧钢筋，整个的血就飙出来，那个时候我突然听到一句话，不要玩疯了，没有人跟我讲海天边，我一个人已经玩得很远了，圣灵对我讲，所以我马上就歇了，所有的东西都拎回去了，我悔改在上帝的面前，你知道上帝的管教多么厉害，所以我虽然打了破伤风针到了医院去，这个口子一个月都没有合口，所以神在我手上还留下这个疤，让我永远的记得，你玩不要玩疯了， 你可以去安息，可以去休息，但不要玩疯了。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像保罗说的，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我们不要太过的被家事所缠累。今天为了孩子的所谓课后教育，为了孩子的什么休息，我们可以整年不来教会，这就不对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对吧？保罗说用事物的好像不用事物的，我们是用世界上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保罗不要用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生命的依靠。今天我们很多的东西都成为我们手中可以把玩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依靠。有人说如果我今天我没有手机我就跳楼了， OK， 这是做过一个民意调查，那是好几年前在新加坡做过民意调查，15%的青少年说今天你收了我的手机我就不要活了。哎，他选择打勾就是不想活。但是我们不要用事物的，保罗说好像不用事物的，自买的好像无有所得的。我们今天买了很多身外之物，是我们生命中是需要所用的，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买他的好像没有的一样。结论是什么呢？保罗说因为这个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耶稣就要再来。今天世界上许多花花绿绿的事都可能将我们的眼目从主的身上拉开，使我们失落那一份的警醒。我们可能提着灯却不预备里面的油，即使在新郎延迟的时候给我们有悔改的时间的时候，有悔改的机会的时候，我们仍然不抓住这个机会赶快去打满油，甚至比那些灯里面灌满油警醒的童女还要显得笃定和潇洒。哎，真的，你要知道，昨天我在亚洲去买东西，碰到一个好久没有来教会的弟兄姐妹。哎呦，我说感谢主，神让我在这边碰到你了。哎，牧师，我很好很好。哎呦，我说你不要这个话了，我现在去打电话去问他，你怎么好几个礼拜不来的人，他们第一句话说牧师我很好。每一次来到教会的人追求的人都觉得说主啊我不够。我就这样的话告诉他了，虽然有点严肃，我也带着笑来告诉他，要他有警醒，是吧？这是真实的。我们里面没有油可能比那些有油的活得更潇洒更笃定，这是愚昧，这是愚拙。在启示录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与门徒之间有一场对话。主说，主耶稣复活的耶稣非常清楚，我是红纸本的圣经，他写着是了，我必快来。门徒就回应说阿们，主啊我愿你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我里面没有末世感，没有提着灯，灯里也没有油，说白了我们是不希望耶稣这么快就回来的，我们希望耶稣至少等我死了以后你再来吧耶稣。特别是生活在非常休闲化的美国，特别是活在我们这些已经在美国学而有成五子已经登科的成为中产阶级的这一群人，要明白在美国这个休闲的世界里，这里水的试炼随时会叫人随流飘去，有时水的试炼会比火的试炼杀伤力更大。这一点对我们这些所谓的海外的基督徒的灵命成长是很重要的。要是我们不明白不清楚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去为神建立荣耀的城市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你回到中国去，神的那个福音已经到城市，很多的教会如雨后春笋般的城市教会被建造出来了。今天我们已经比他们早走一点，神为什么让我们早走一点呢？让我们这边有一点的心得可以成为那边弟兄姐妹的帮助。我们其中有一个心得就是如何面对那个俗世的世界，我们如何不打岔不分心，因为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开始，他们有一天教会也会面对今天我们这个问题。如果今天我们站住脚了，就可以成为那边弟兄姐妹的祝福。今天我们倒下了，我们怎么还能说建立荣耀的城市教会呢？我们每一次单张发出来都是建立荣耀的城市教会，这里神的荣耀其实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我们要为主守住，要为主守住那个阵地，成为神的见证。第五个我要说的在一个教会层面中的是不要自夸，免得入了迷惑。在耶稣十个童女的比喻中，童女们的聪明和愚拙都来自他们对人生的一个自我的价值判断。聪明的童女觉得迎见新郎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不能有半点马虎随便的，他们里面是战惊的，因为实在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到来，所以他们就预备了足够的油，他们知道自己有软弱会舒服，所以在夜深的时候都警醒等候，睁大了眼睛都不敢打盹。 所以新郎来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说他们已经等了这么久了，你会想说他们是里面是如何的欢呼雀跃啊。新郎不仅喜欢他们的聪明，更喜欢他们里面向着他有那份专注的爱情。那我们今天再来回头来看那些愚拙的童女，若是他们知道接下来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他们会被新郎说我不认识你，因为门关了会拒绝在门外的时候，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做呢？他们会不会改变当初呢？他们会不会悔恨自己当初错误的判断呢？为什么我当初不预备足够的油？为什么我不在新郎食宴的时候我去打油，而不这样打盹睡觉呢？我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这里再做个假设，多少的人觉得如果给他们这一个机会的时候，他们会变成聪明的童女？有多少人觉得这一次亏他们一定变成了？有没有多少人可以举手？有多少人？真的，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对错的问题。不敢举手，怕牧师讲，牧师不会想这样讲的，我不会从来提问然后把你们讲一顿，我绝对不会这样的，我从来不提问大家这种问题。多少人觉得即使给了他一次教会，下一次仍然还这样打算的？有多少人举手？好，这个举的时候比大家多，我们可能看到自己里面真实的光景啊，很感谢主。我告诉你，认为能够改变的是基于我们人之常情，吃一堑怎么样长一智，人受了一份挫折就会长一份智慧。认为不能改变的呢，是基于属灵的事情不那么简单。当人的心蒙了油，眼睛看不见，耳朵发沉的时候，里面就迷惑了，这个迷惑就大了，因为他觉得很安全，迷惑就大了。我告诉大家，这两个答案都对。嘿，我不会批评大家，真的，我不会把你说然后说你不对，不会。这两个答案都对，是因为我们确实看到人因着耶稣会改变，愚拙的童女因着听到耶稣的话以后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里面所感动的工作因着那一下他改变了，愚昧的童女就因着这样的改变，他从此变成了 聪明的人。我们曾经里面有弟兄做见证，他信主十年，圣经只看过六卷书，旧约里面出埃及记，创世纪出埃及记，新约里面四福音，所以他看了半天，十年他还没走进迦南的，还在出埃及呢，他说。但是感谢主，结果他醒过来了，在磐石教会醒过来了，他沉睡了很久了，现在醒过来了，使很多人跌破眼镜。这个什么圣灵感动，愚拙的童女就变成聪明了。但是我们今天也一样看到多少的基督徒，虽然是提着灯，里面却没有油。虽然上帝因着他的宽容和迟延，迟延了他来到的时间，但是我们仍然不抓紧机会预备油，仍然呼呼打睡，安眠入睡。如果今天我牧师要选择一个答案的话，我会选择后者，因为我实在看到愚拙的童女大多比较难改变。这里有两个原因我在分析。第一个原因什么呢？第一个原因，他的自我判断是以为自己有把握不会出大事，我的脚很快，耶稣来到我可能追上去就好了，对吧？最后再拿一把银子我就可以了，给耶稣了。总以为耶稣只是说说而已，耶稣再来只是说说而已。旧约圣经有耶和华的日子，他已经是个审判的信息。新约是更加主来的日子，主来的日子一直在说，对吧？二十一句里面就有一句是如此的。但是大家来想一想看，可能我们觉得这是耸人听闻，说说而已，这样呢就把自己陷入了迷惑。即使今天听了这样的道啊，下个礼拜还有一篇，这个门徒篇分量都比较重一点，因为我们要做门徒，要迎接耶稣，要进入第二年，我们真的求神给我们里面加满油啊。啊，即使听了这样的道，或许他也不想改变，也不想把灯里面加满油，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今天世代邪恶，耶稣也说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但是耶稣后面有一句话，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所以保罗也劝我们，在罗马书劝我们说，现今就是该早睡醒的时候啊，早睡醒，早一点睡醒，不要再睡下去了。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你已经信主五年了，信主三年了，信主十年了，耶稣来的时候已经比你三年前更近了。他说今天的世界是黑暗已深，白昼将近，今天黑暗的那个邪恶的时代已经快要过去了。所以他说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就像脱去那污秽的衣服一样，丢弃在黑暗中见不得人的行为，要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我们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一样，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精正妒忌，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看到吗？我要扔掉那暧昧的行为，要披上耶稣基督。他说我们要在基督徒啊，我们要在外表上显示出内心的改变，这叫披戴耶稣啊。你里面的改变你在外表上能够展现出来。他说不要再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过去我们随从心中的喜好和肉体的情欲，但是我们成了基督徒，因为主的日子快了，所以我们不要再为肉体安排去设计、去计划、去放纵私欲啊，不能再像没有得救之前一样。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夸，觉得自己这样很好，到时候见主也没有问题，这就入了迷惑。我们要去做一个聪明的童女，警醒等候新郎的再来。我再说耶稣聪明的童女的比喻，带出一个最重要的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告诫和信息，是说耶稣的原话是说我必快来。所以我在想说，耶稣说我必快来，你要预备。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都闭上眼睛，我们带着一个心里的领受来默想耶稣的话。每个人都轻轻地在讲说这一句话，重复两遍，我必再来，你要准备，我必再来，你要准备。盼望我们里面也有一个对主的回应，是说主啊，主必快来，我要预备，主必快来，我要预备。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不只是2000年前你对门徒说这些话，今天复活的主，你的圣灵也一样真实的将这样一个比喻真实的放在我们的里面。你的心只有一个，但愿我们不要做一个愚拙的童女，以致你新郎回来的时候我们难以向你交账，因为没有多少的时候说来的就要来了。亲爱的主，将这样的话语真实的放在我们身上，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因着继续你的教训，可以快快的醒悟过来，从一个愚拙的童女变为一个聪明的童女。哦，亲爱的主啊，将这样一个悔改的心赐给我们吧。在过去的日子中，我们多少的时候已经闲荡过去了，多少的时候已经在沉睡打盹中过去了，但是主啊，谢谢你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机会，因为你现在没有来，让我们快快的醒来，可以跟那些聪明的童女一样迎上去，迎接那新郎的再来。愿主在这样的时候预备我们的心，以便迎接2009年的到来，因着这样的时候预备我们的心，迎接主的到来。求主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聪明的教会，愿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成为一个聪明的童女。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